哇哦，各位弟兄姐妹朋友平安，好高兴见到那么多的弟兄姐妹朋友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祝大家新年快乐，在这里，向大家拜年了，本来我不想坐，但是呢师母说你今天一定要坐，所以我就还是听话，我是坐下来，因为呢，前段时间动了个手术，还没完全复原，所以呢不能够站太久，今天下雪太大了，一早要铲雪，所以铲完雪再来已经觉得有点累了，所以呢还是坐下来，跟大家来，分享神赐的话语，新年，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盼望，新年蒙福，我相信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人每一次在新年的时候总是会互相的问候，互相的祝福，我们中国人过年的时候很，过去了，现在可能已经不做这个事情哈，门口都会挂两个的，对联哈，然后呢上面就有一个横批，常常在门口，那个横批会写什么，出入平安，对不对？在出门的门口，单门口的时候，都会写着出入平安，哈。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在圣经里面其实也有这样一句的话，哈。在这个旧约圣经的生命记里面，有一句的话，是我们常常基督徒呢，祝福别人的时候，哈，我们都来引用这句话，哈。在生命记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无论你出还是入，进来，都蒙神眷顾，蒙神的祝福。不过这句话前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宣告，在生命记的28章第2节，他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的身上。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蒙福常常都会跟神的话连在一起的。当我们说我们要在神里面蒙福的时候，我们离不开神的话。所以呢今天我也希望能够借着圣经，神的话，要把一个很大的福分，来与大家去分享，希望透过这个的圣经，神赐的话语，我们一同来探讨在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福是什么。刚才陈弟兄已经跟我们分享了，人生最大的福那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当然了我们今天一定是会讲到耶稣基督，但是呢我希望用这样一段的圣经我们一同来探讨，究竟在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是怎样的来形容他。所以我选了就是本来这一段上个星期应该去把它讲完了，因为上个星期时间不够，所以没有讲完这一段，所以今天呢再上个星期，所以今天呢要继续，把这一段讲完，就是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从26到38节，Gospel of Luke chapter 1 from verse 26 to 38 Luke chapter 1 26 to 38。 路加福音是在圣经，后面的部分是在后面的新约圣经的部分，在49页，后面圣经我们圣经分开新约跟旧约，旧约是在前面，新约是在后面的新约的部分，49页，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我们从26节我们读完38节。 Luke chapter 1 26 to 38，路加福音的第一章26节到38节。好，如果一些的朋友还没找到，我们弟兄姐妹帮忙一下，替他们找一找好不好呀？今天很高兴看到那么多的朋友在我们当中，我们帮忙他们找一找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一章26到38节，在新约圣经的后面的部分49页。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今天我们没有经文打上来没关系，我相信大家都一定找到的。 差不多哈，那我们一起来吧哈，把这段的圣经来读一读好不好？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解城名叫拿撒勒，到了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的安，主和你同在。玛利亚因着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的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的面前已蒙恩，你要怀孕生子，可以叫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样的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伏庇你，因此所要生的是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等大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他去了。那我们相信很多人读过圣经的时候都觉得圣经有很多很高深的道理，有很多很充满了智慧的人生智慧的教训，都是人们都爱喜爱读的一些的东西。但是呢，圣经里面还记载了很多令人很难接受的神迹的故事，因此很多人会觉得圣经不可信，因为那些的神迹实在很难令人能够相信，太不合理了，不合乎逻辑，也不合乎科学啊！一般人读了都不会相信的。那么我们就问，为什么既然神都知道人不会相信这些神迹，为什么还把那些的神迹记载在圣经的里面？究竟记载这些神迹的目的是什么？那我相信大多数的人啊，读到刚才我们在读这个玛利亚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神迹的时候，可能都会跟玛利亚一样发出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在这个34节啊，玛利亚对那个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玛利亚问的是怎么样 how 的问题啊， how 的问题。比方说我们读圣经读到这个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经过一个红海，后面有埃及人在追赶，前面这个红海挡着，他们在哪里几乎是没有盼望，必定被这个埃及人所追杀所灭了。当时神就吩咐摩西把这个举起那个杖好，然后使那个红海分开。当我们读到那些故事的时候，我们总会问，神是怎么样让这个红海分开？神是怎么样让这个海底还干的？因为圣经说他们，神不单只把那个红海那个水分开了，而且让那个地海底那个地还干了起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总是想知道究竟神是用什么方法啊。我记得以前我们去加州那个 Universal Studio 的时候啊，他专门有一个地方啊，他们拍这个 Ten Commandment 的时候呢，拍那个红海分开的那个的那一幕的时候，他们是用一个方法啊，前面有一个好像玻璃一样把那个水拦着，后面就过去了，因为镜头嘛哈、啊，所以呢拦之后，那个水就挡起来，然后呢就干了啊。我们总是想象究竟神是怎么样 how 让这个红海分开，让这个海底那个能够干起来。我们总是想知道是如何，神是如何做到的。 又比如说我们读到耶稣行的神迹五饼二鱼，有没有读过这个神迹啊？五饼二鱼啊，我甚至大部分人都不相信的哈。五饼二鱼，五个饼，两条的鱼。圣经说神耶稣祝福了之后喂饱了多少人？五千个男人还有女人呢，没有计算在内，还有孩子呢，没有计算在内，所以最起码最保守的估计一万人以上。五饼二鱼怎么可能喂饱几千人？所以当我们读到那个故事的时候，那个神迹的时候，我们又是问是如何，神是如何好，如何能够做成这个事情？是不是大家拿一丁点然后吃下去，大家都不好意思说不饱，大家说饱了，所以就饱了，是不是？究竟是如何，是我们很想知道的一个的事情。但是很可惜，圣经记载神迹，但没有告诉我们，没有进一步来描写究竟神是如何怎么样行哪个神迹，让哪个事情发生，只是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的事实。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总是感到不满足，没办法能够去接受。为什么人还当我们读到这些故事的时候，不相信为什么神还要放这些故事在这个圣经的里面，是要让我们不相信吗？我相信不是的。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为什么圣经的作者会把这样的故事，不合理的事情放在圣经的里面。比方说我们换一个角度哈，如果哈有一天你在走路的时候看见有一个人哈不小心掉进河里面，那个河那个水有一点急，而且很冷，那四周围很多人，但是你知道那些人做什么吗？大家会赶紧拿一个什么出来，拿那个 iPhone， 拿那个电话出来，大家都在拍照哈，录影录像哈。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有些意外发生的时候，大家都抢着拿那个镜头去拍，没有人去救的。当时大家都在拍照哈，突然间有一个人跳下去把那个人救了上来。如果你是当中一个人，你看见这个人被救上来了，你跑去问这个人，你会问什么问题？你不会问他你是怎么样把他救上来的，不要问，不需要问了，你已经看见他把这个人救上来了，你可能你会问的是你为什么去跳下去救他呢？那么冷的河水，那么多人在那里拍照都不下去，为什么你下去呢？可能我们更好奇的是他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那我相信圣经的作者当他写这个的神迹的时候，为什么他不告诉我们更强势的神是如何怎么样做成的？因为他不需要讲了，因为已经是个事实，大家都看见了，当时的人相信这个是一个事实，他不需要再讲怎么样让这个神迹发生。可能圣经的作者更盼望的记载这个故事是要让我们去问为什么把这个故事放在这里，究竟有什么的目的，有什么的理由，这个故事背后究竟在表达什么。我记得以前很久之前了哈，我们在校园查经班的时候，有一个慕道的朋友，他还没信主啊，我们也刚好查到一段有关神迹的故事啊。我们查讲了很多哈，那就问他怎么样，他说神迹我是还是不能相信的啊，他说这些没办法能够通得过我还是不能相信啊。不过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哪一天我相信神了，那我接受这些神迹是没有问题的。如果真的有神，那神迹有什么稀奇？那是因为我还不能够相信有神，所以这些神迹我接受不了。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如果我们相信有神，神能够行神迹有什么稀奇？ 就正如跟那个玛利亚问了一句话，怎么有这样的事呢？那个天使在37节的回答是什么？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是带着能力的。神嘛，对不对？神要做哪些事情有多困难，并不困难，对不对？所以其实并不是我们不相信神迹，更多的时候是我们还没相信神的真实性。我觉得那个朋友的回答让我想到另外一个的方向。如果他什么时候相信有神就能够接受神迹，那如果调过来岂不是也是可以吗？神是看不见的，但是当我们看见神所行的这神迹，可不可以让我们哎呀，有这样的事情必定是有神在当中所做的事情。没有看见神，但是看见神所做的，就让我们可以对神的认识更进一步了。所以圣经记载很多的神迹，并没有告诉我们是如何怎样 how 发生的，但是告诉我们为什么。好，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要来看这段的圣经，究竟我们来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看到，就是说这个天使来到这个童女玛利亚的面前，告诉她你将要生一个的孩子，这个孩子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好，后面在35节还说是神的儿子。犹太人一直那么多年一直盼望有一个他们的拯救者弥赛亚的来到，所以他们一直在那里等，一直在那里等，盼望有这样一个的救主来到他们的当中，能够拯救他们脱离当时的谁的困苦。所以他们等了很久很多年了，现在这个天使来到这个的玛利亚的面前说，你将要生一个孩子，他要被称为是神的至高者的儿子，就是弥赛亚，这个救赎主，这个救主。那我们就问了，为什么这个救主来到人世间要用这个方法出现？你有没有想过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救主来到人世间是神差来的拯救者，为什么他要用这个方法来到人世间，透过一个女子怀孕生出来，然后是个 baby， 然后慢慢等他成长，然后到了30岁才出来告诉人家这个神的国的事情，太麻烦太复杂了，对不对？为什么他不从天掉下来？记不记得以前我看过一个很久很久之前那个电影，可能很多人都没有看过，Terminator 有没有看过？有没有看过 Terminator 哈？很多人都看过了哈。那个 Terminator 他是从那个whatever future 然后回到地球哈。他是怎么来的？他突然间砰掉下来一个圆球哈，掉下来以后呢，一开的时候他是一个已经是一个很强壮的男人，很有力的一个的男人，对不对？是一个充满了一个 you know full figure 哈，一个没有，不是个 baby， 是一个有力的一个人。那我们就问，为什么神差遣这个救主来了，他不可以降下来吗？是不是？以色列人等这个弥赛亚，等个救赎主，等了那么多年，神可以选一个日子。犹太人很多的节日，他们最大的节日就是那个月节。月节呢，差不多所有犹太人都盼望能够去到那个圣殿，能够来敬拜，能够来在哪里一同的欢呼。如果神选哪一个日子，月节的哪一天，这应该从天砰掉下来，哇，这个神圣的一个 figure 出来了，一个人出来了，哇，多震撼，对不对？我相信立刻所有人都能够信主，所有人都能够立刻的归向这一个的救主了，对不对？好，比方说我们每一年新年啊，我们都有春晚啊，哇，多少人看春晚，对不对？那如果他人家从天掉下来，在这春晚的节目的当中出现，他说我就是救主了，哇，你看多少人立刻信主，不需要我们在每个星期在这里讲啊讲啊讲来讲去都没人信，对不对？他只要这样下来，立刻就信了，是不是？但是为什么？ 神不用这样的方法来显现，还是说来到人世间，却那么的麻烦，又要从一个女子身上生出来，又成为一个很软弱无助的一个的 baby， 然后慢慢的成长，经过那么多年干嘛呢？他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想，为什么神要这样去做？究竟背后有什么的目的？那我们来看究竟这一个的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的身份哈。他这个天使加百列来到这个女子的面前，就告诉她，你将要怀孕生一个孩子。那个天使那个玛利亚说，我还没出嫁，怎么能够有这样的事情呢？天使对他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你要从你里面出一个的儿子，这个孩子被称为至高者神的儿子。那究竟这里讲什么？这个耶稣他有什么身份？他是一个女子所生的，所以他是人，肯定嘛，对不对哈？他不是从天掉下来的一个天使，一个灵体，他是从一个女子，从人的妇女生出来的，所以他是一个人。但是他又不是一般的人，因为一般的人是男女的结合所生出来的人，但是他不是。他这个童女还没怀孕，还没有跟丈夫一起，所以他没有因为男女的结合而生出来，所以他又不是完全是跟你我一样从父母生出来。圣经说他是圣灵临到玛利亚，然后玛利亚把他生出来，所以他的身份，他的生命的里面有双重的身份。一，他是人，因为他是从女子所生的。第二，他不是完全只是人，他是神，因为他是从神圣灵临到他身上而生的。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啊，约翰福音大家都很喜欢读的，哎呀，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我们约翰福音没有停在哪里，后来他更讲这个道，这个神道成了肉身来到人的中间。所以这个耶稣基督这个神是道成了肉身来到人世间，所以他不是单单是人，他也是神。这一位的神来到人世间，成为一个跟人不一样的一位。那我们一直都要问为什么？为什么他要是神又是人哈？就是我喜欢读圣经的时候多问为什么哈，多于问号哈，多于是怎么样哈？因为怎么样没办法去解释的哈。但是为什么是我们常常要问的读圣经的时候要留意的。为什么？为什么他是人，他又是神？究竟这双重的身份有什么重要的意义？那如果他是救主，他来的目的是什么？他来的目的是要拯救人类。那人类有什么问题？圣经告诉我们，人类当亚当夏娃始祖犯罪之后，人就与神隔绝。这个隔绝的意思是说，人再没有办法跟神有这个关系，这个的交往。那么圣经的形容，这个就是死。所以当从亚当夏娃下来，所有的人类都与神隔绝，所以我们都是活着的死人，我们还活着，但是我们与神隔绝了啊。所以耶稣基督来做的拯救是说，让我们能够重新跟神这个的接连和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在神里面重新有这一份的关系。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间是要代替人去接受人犯罪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死亡与神隔绝。那如果他不是人，他就不能够代替人。如果他从天上掉下来的 Terminator 一样啊，那他不能够代替人，因为他不是人嘛，他不是人，他不能够代替人承担人所受的罪的刑罚，所以他必须是人才能够。但是如果他只不过是人，那就麻烦了， 因为如果他只不过是人的话，那跟你我一样，我们都是从亚当夏娃这样下来的话，我们都是与神隔绝，那就没有资格来代替别人。比方说哈，有一个罪犯哈，犯了重罪哈，被判了死刑。法官说哈，这个太严重的罪行，要判他死刑。那这个判了死刑的这个罪犯，他说：“哎呀，反正我都要死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哈？那我代替所有人哈，来承担这个的罪哈，所有这个死仇哈，我来代替他们。”啊，我死一次就好了，行不行？不行啊，因为他本身就要死了，本身就是犯罪，就要进入这个死亡这个那个刑罚的里面，他不能够代替别人。我们的耶稣基督，如果他只不过是人的话，他也是与神隔绝，那他就没办法代替人承担罪所带来的刑罚。所以他必须是人，但是同时他必须是一个与神有关系和好的关系的，所以他必须要又是神又是人，才能够有这样一个的拯救的代表。哎呀，讲解实在太复杂了哈，只是神学的命题，不用讲太多哈。究竟耶稣是人是神，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有什么重要？有什么重要？这个才是我们最关心的，对不对？那我们所相信这一位的神，跟所有其他宗教所讲的神的基本不同是什么？是因为这个神并不是高高在上，离我们很遥远的这一位，他是来到人世间，他经过你我经过同样的生命的一个的进程。人所受的困难他也受了，他从小出来的时候他是一个 baby， 是一个非常无助的一个人，你我曾经也是经过这个过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曾经经过很多怎么说呢，每个人对这个困难这个苦难的定义都不一样啊，每个人都经过不同的难处，在这个难处的里面，如果这个神只不过是高高在上，没有情感，没有任何的这个关系的话，只不过有求啊，可能他会应你的话，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像没有给我们什么特大的帮助。但是如果这个神曾经是人，希伯来书说他凡事跟你我一样受过试探，所有的苦难他都经过了。你说在我们人世间经过什么的苦难？经过可能被人误解，有没有被人误解过？有没有被人出卖过？有没有被人藐视过？可能很多人在不同的层面上都经过一些被 reject 和被人拒绝的一个的情况。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曾经在地上，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拯救者，他是多少他的子民以色列人当面的拒绝他，而且谁把他钉在十字架，就是这些以色列这个群众，大家喊着把他钉十字架。所以耶稣基督在人世间的时候，他经过所有这些的苦难。所以当我们在不如意，在我们不同程度的受苦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知道有一个明白我们、知道我们难处的、爱我们的一位的神，他愿意来帮助我们。当你知道有这样一个在你的生命当中来与你同在、站在你身边来帮助你的时候，可能苦难那个困难还在，但是你面对那个困难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我记得多年前哈，我们教会个姐妹，很多弟兄姐妹都认识哈，秀山哈，人家比较久的弟兄姐妹都认识她哈，秀山姐妹，她的身体比较软弱哈，常常过一段时间她就身体就有毛病哈，就要看医生，就要动手术哈，已经好几次了哈，我记得有一次她 动完手术之后，他分享啊，他说在动手术的时候，动手术挺疼的啊，动的时候不疼啊，因为你要麻醉药，但是麻醉药过了之后，他就会疼了啊。他在疼的时候，他突然间想到一件的事情，他说我现在所面对这个疼，想一想我的主耶稣基督，他在人世间上所受的疼，比我的这个更多不少多少倍。他明白我的疼，因为很多时候你的疼你告诉你的亲人你的配偶，哎呀我真的很疼很不舒服，你讲是讲他不明白了，因为他不是你，对不对啊？你怎么样心中很多的苦恼，你跟他讲他也不明白你，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你嘛。你的压力你怎么跟他讲他也不明白你，因为他不是你。但是有一个知道你明白你而愿意在你身边来随时帮助你的这一位，你觉得怎么样？是不是比一个好像很抽象一个宇宙的能力更来得更亲密？是不是？因为他不是单单一个的力量，他是知道你的困难你的苦处，而且愿意给你力量来度过这个困难。前段时间啊，九月八月啊，我动了一个啊挺大的手术啊，一个心脏的手术啊。开始的时候以为没什么，只是一个心瓣的修补啊。那个医生说，这次的手术一般来讲90多%都是成功的啊。所以我去动手术的时候一点也不害怕啊，因为医生说没什么事啊。再说去的时候我也知道有神的同在，也不怎么害怕啊。但是这个过程里面出了很多的意外啊，修补的哪一部分好了，另外一部分不 work 啊，我的心啊，心功能不动了啊，靠着那个心肺那个 machine 那个机器哈，维持了10多天哈，才那个心才重新再动起来哈。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哈，我没事，因为我昏迷啊，我不知道什么事情啊。痛苦的是我的家人哈，我的女儿哈、女婿啊、那个师母啊哈，他们每天在那里等着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医生出来告诉他，哎呀不 work 了，那就完蛋了哈。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怎么样过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有时候弟兄姐妹看到师母每一天都会 update 一下我的情况，你有没有看见他很担心？他没有太大的担心，因为他每一天在哪里能够祷告，能够倚靠神，神给他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在他心里面给他力量，让他能够在10多天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的丈夫就回去了，他在哪里是靠着耶稣基督给他的哪一种的力量度过来了。感谢主我还活着，今天还跟大家能够来分享。这一位的神不是一个观念，一个的思想，一个的道理，这一个的神是活生生的在人世间活过经历过，然后他告诉我们他爱我们，愿意把他的生命为我们摆上来拯救我们。哦，时间已经过了，我一直在讲都没有停下来。好，所以呢耶稣他必须是人，必须是神，必须是神，因为他不可能只是单单其中一样，否则的话我们的生命的拯救就没了啊。时间关系好，我就能够跳过去了啊。那我们又问，究竟他是神是人，对于我们除了刚才哪一种他明白我们的意义之外，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有带着什么样的一种的重要的意义在背后呢？耶稣基督来的人世间，他要救我们脱离死亡进入永生。很多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都问，怎么样脱离死亡，怎么样进入永生？是不是我们还没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信主的弟兄姐妹还没信之前都问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没信的朋友都问这个问题，怎么样叫做信耶稣上天堂？很多人对这个话说法有点的反感啊，为什么不信耶稣就不能上天堂了吗？很复杂的问题哈，让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吧哈。有一次耶稣基督 在世上的时候，有一个犹太人的老师啊，被称为拉比啊，一个文士啊，他来找耶稣啊，他来找耶稣做什么呢？他知道耶稣并不是普通的人，所以呢，他是犹太人，他知道这个可能是从神差来的一个的先知还是怎么样。但是呢，他因为他是当官的，他不好意思哈，在那么多人的面前去问耶稣哈，他本身应该是什么都懂的哈，就好像怎么说呢哈，应该是什么都懂的人，他不好意思在众人面前问一些好像很简单的问题哈，他就晚间去找耶稣，就问耶稣，他想问还没问出口。他只是讲一个客套的话，他说：“哎呀，耶稣啊，我知道你是从神来的。”耶稣都不跟他讲那些嘻嘻哈哈的话，他一直第一句就回，就跟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果。”这个老师突然间就懵了，他说：“我已经几十岁了，我已经老了。”怎么样能够再进母亲的腹中再生出来一次呢？这句话岂不是让人太抽象了，对不对？也是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个老师不明白，他说：“我怎么可能？我已经几十岁了，怎么能够再从一个 baby 出来呢？”但是接下来耶稣讲了一句的话，他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啊 ，physical。”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圣灵所生的就是灵。人如果不是从灵所生的，他只不过也是一个肉身的生命，这个肉身的生命就不能见到神的国，更不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去。那怎么样才能够有一个从灵生的生命呢？保罗哥林多后书里面就讲了一句话，就是在周报上的那句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好，新造的人，英文就是 new creation， 是一个新的创造。这个创造跟过去的创造不一样，过去的创造是亚当夏娃那个创造，神造了亚当，之后就把神的气吹着他的里面，就变成有灵的活人。但是新的创造是什么？新的创造是从耶稣基督里面，人就成为一个从灵所生的一个属神的人。什么意思？是当我们的生命，我们这个肉身的生命要重生，并不是再进母亲的腹中，那是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当我们接受他的时候，神的灵就进到我们的生命里的里面。这好像神的灵临到这个的玛利亚生命里面啊，让这个的耶稣基督出来。当然我们不是重复这个事情，乃是说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神的灵进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这个生命成为一个新的创造 new creation， 不再是旧的创造。旧的创造是肉身生的，是肉身，但是我们是灵所生的，我们就是属于神的哪一种的生命。所以当我们说一个人信耶稣并不是参加一个的宗教活动，一个人信耶稣并不是多了一些的教条，信耶稣不是说这个能做那个不能做，信耶稣的重点是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接受他是救主的时候，我们这个生命重新被神所建造起来，说创造起来，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与神连结的生命，这个生命就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因为重新跟神建立这份的关系。好像很抽象，但是如果你看见基督徒听他们的见证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原来并不很抽象。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见一个人在还没信耶稣之前，他的行为，他的个性，他所做的事情，跟他信了耶稣之后，他的行为，他的个性，他说都不一样。是不是因为教条让他不一样呢？我告诉你，不是的。如果教条能够让人不一样的话， 世界上有很多很好的教条，应该所有人都是圣人了。我们中国人相信哈，人性本善啊，我们都是圣人。但是知道，并不等于能够做出来。信耶稣并不是知道更多的教条，信耶稣乃是接受一个神新的一个的创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这个生命再不一样。所以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过去的一些的脾气，过去一些的习惯，慢慢慢慢被圣灵带领，我们被转变过来了。过去我们是很暴躁，现在不暴躁了，慢慢慢慢，不是一天两天改变了，慢慢慢慢我们的 个性不暴躁了。过去我们没有爱心，现在慢慢慢慢爱心出来了。为什么？是因为他学了吗？不是，因为神的灵在一个人的生命的里面让他改变。如果你留心去看一下基督徒，当然不是所有去教会的都是真的基督徒啊，有时候去教会不一定是基督徒啊，洗礼的也不是一定是基督徒啊。那是说当一个人真正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之后，他的生命被神来掌管，一点一点看见他的生命被改变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是圣灵，圣经说这个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都知道他的生命再不一样，这个才是真真正正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种的表现。不是挂个名字，我已经洗礼了，我属于某个教会，那就是基督徒，不是的。那是我们的心打开，相信接受耶稣进到我们生命，让圣灵居住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就成为一个新的创造。所以信耶稣并不是你去参加教会洗礼做基督徒，做教会的会友就叫做基督徒，乃是你打开你的心，相信接受这一位为了你为了我来的人世间，承担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没有被死所捆绑，三天之后复活，他是个活着的神，他爱你爱我，明白你的需要，也明白你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他会按照他的心意把最好的来给你，你出你入都必蒙福。在神的话语的里面，但愿我们都能够看到这位的主是如何的把恩典赐给我们。好，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还不认识你，在我们多少时候可能还顶撞你的时候，我们藐视你的时候，你已经为了爱我们的缘故来到这个人世间，为了我们而死，用你的生命代替了我的生命，让我可以重新与神和好，让我可以进到永恒的里面，不是像这个尼哥底母一样说我已经老了，我怎么可以再进到母亲的腹中再生一次呢？主啊，你是透过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重新创造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主啊，今天我们感谢你把玛利亚这个的经历放在我们面前，求你透过这一段的圣经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让我们也知道主你说凡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让你的话进到我们的心中，圣灵也帮助我们进到我们的心中，给我们新的一种的人生。在我们当中如果有任何一位还没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的朋友，今天你听见这个信息，你说我愿意打开我的心，让圣灵进入我的心里面，让我可以经历神一个新的创造。如果你有这个愿意的心，你可以在神的面前回应你愿意让你的生命被神来掌管。如果当中有这样的朋友的话，好不好你举一个手，让我为你祷告，同时也对神做出个回应。有没有任何一位的朋友有这样一个的愿意的心， 把你的生命让神来掌管，让圣灵进到你的生命里面，他成为你生命的主，让他来保护，来带领你的人生。有的话请你举个手，我们一起为你的祷告。更重要的是你要让神知道你的回应。有没有任何一位的朋友有这样一个的愿意的心？有的话轻轻举个手，我可能来为你来祷告。神多盼望，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愿意接受主？可以轻轻举个手，我们就可以为你来献上祷告。有没有任何其他的朋友有这个愿意的心？你就可以举起手说，我也愿意让神的灵进到我的生命里面，给我一个新的生命的创造。有的话你可以轻轻举个手，我就为你来祷告。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没有的话我们继续的祷告。哦，主啊，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主啊，可能我们没有举起我们的手，但是你知道我们心中的意念是什么。求主你帮助当中的朋友们，让他们这个愿意来相信你、依靠你的心是你所看见、你所重视的。求圣灵你进到他们 的生命的里面，让他们从这一刻开始经历一个新的创造。也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这一个的新的过程的里面，不断的让圣灵你来掌管，以至到我们能够真正活出一个属于神的子民的样式，以至到我们的生命成为更多人的见证。我们恭敬的把你的话语交在你的手中，让你自己保守你的话在我们众人的心中。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感谢主。